法师，诸位同修，请掀开经本第24面，24面第六行，第六行啊，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这是闻名啊，闻阿弥陀佛名号，天人礼敬之愿。说若闻我名，受宗之后，生尊贵家，住根无缺，这是闻名的福愿。后面一句是常修殊胜烦恨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啊。幕后啊，是修殊胜的行门啊。那么这个三愿呢，都是说闻阿弥陀佛名号所得的殊胜功德的利益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以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眼光啊不一样，理想不一样，愿望不一样。有些人希望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一些人啊认为这个世界也还不错，很美好，还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实在讲是大有人在啊。佛虽然度生本愿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生圆成无上佛道，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去，那么佛对他决定不勉强啊。你欢喜的人生的人间的富贵，诸佛菩萨可以帮助你得到。你愿意升天，佛菩萨也能够帮助你升天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上道成佛，下至人天福报啊，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。那么这个三愿呢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，很明显。但是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是真实的。那么也有一些同修啊，在佛门里面求愿呢，求了没有感应啊，没有感应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凡事所求一定要如理如法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合情合理合法的需求才会有感应啊。如果不如法不如理，这种求啊就不可能有感应啊。这是我们学佛的同修一定要知道的。如果说到感应的原理， 那个根本的原理是自信能生万法，所以一切法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到哪里求呢？从自信当中去求，这是它根本的原理啊，确确实实有求必应。那么我们的求愿违背了信心，那当然不会有感应啊。所以一定啊，这个讲这个如理如法呢，就是要顺心性而不违背心性的这种祈求啊，是会得到感应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修福啊，像圆了凡居士啊，这个家庭四训所说的，也像我们中国易经里面所讲的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！啊，我们积德修善，一定啊有好的果报啊，也能够啊满足我们的需求啊，有求必应。但是这种这个求得呢，只限于人天福报啊，不能够超越三界。超越三界，那是要从自信当中求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不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里面，因此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要从自信当中去求啊。这一点希望诸位同学一定要明了，要记住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包括三愿。第一愿呢，说一个念佛人啊，一心一意念佛，虽然他无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得的果报是人天福德，一定啊会受人天的尊重啊，人天的礼敬啊，这是第一愿所说的啊。那么第二愿呢，不愿往生啊，来生所得的福报啊，决定超过这一生啊，一定比这一生呢要殊胜啊。第三种啊，那这个他有殊胜的因缘，这个因缘是修行啊。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有很多富贵人家，很可惜的，他一生当中啊遇不到佛法啊，这个就是前生虽然修福，没念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这一生呢，虽然是大富大贵呀，他闻不到佛法啊，闻不到佛法，这个损失啊非常非常之大啊。那么究竟大到什么程度？我在此地限于时间，不能跟诸位细说啊。诸位多看看佛经啊，或者我在其他地方啊讲的《无量寿经》的有录音带啊，在此在这一边呢流通，诸位可以啊仔细去听听啊。这个遇不到这个法门，损失实在是没有法子想象的啊，太大太大了。那么底下一段的时候，我作佛时各种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，犹如漏尽比丘。若其想念贪嫉生者，不去正觉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呢，有四愿。寺院呢也相当的明显，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没有三恶道，连这个恶道的名字 都没有。这是我们在小本弥陀经里面呢也常常读到的啊，大本四十八愿里头啊也是这样说法啊，可见得这个事实，这个事实真实的啊，绝对不是想象，不是虚构。那么底下一愿说，所有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皆同一心，住于定居，这个两句话很重要。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么我们说众生包括菩萨，因为除了佛之外九界都称为众生啊，九法界都称为众生。那么九界众生用什么方法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？可以说通通都是用信愿持名，所以同一心呐、啊，都是用信愿持名啊，这是净土三资粮三个条件啊，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。那么这是讲的修因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住于定居，这一句是讲果啊，定居就是正定居，换一句话说决定成佛啊，所以定居决定得善果啊。那么佛通常呢把一切众生呢分为三类，这一类就是定居，一类呢叫做邪定居，那个邪定居啊就是我们常讲盲修瞎练啊，不如理不如法的修行。这种修行纵然呢修很多的苦行，很长时期的修行，后来得不到结果啊，这个叫邪定居啊，得不到结果的。那么像经典里面讲古印度啊许多的外道啊，他们能够修到飞翔飞飞翔天，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二十八层天最高的一层，他能修到这个地方啊，寿命八万大劫，但是八万大劫到了他还要堕落，还要搞轮回，这就是没有结果啊。他修的是四禅八定呢，不是没有定呢，佛说这种定叫邪定居啊。为什么邪定？得不到正果，不能超越三界啊，所以这个属于邪定。那么另外一类呢属于不定居，不定居这一类的人也还占的这个数量很多，那就看了看他的缘分啊，他要遇到正定居的缘分他就跟着学正定，遇到邪定居的人呢他就跟他学邪定啊，这一类也叫不定居。那么这个三居啊把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了啊，这是佛门通常啊把一切众生分为这个三类，西方极乐世界全是正定居啊，决定成无上菩提。那么这个法门认真学习确确实实能够得到像此地讲的利益，永利热闹，心得清凉啊，这个两句我们读起来啊非常的欢喜，我们也想得到啊。那究竟怎么样能得到呢？给诸位说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四个字，老实念佛。可是老实两个字啊很不容易啊，老实人这一生呢必定成佛啊，我们学佛了所以功夫不得力，那毛病出在哪里呢？ 那简单的说就是不老实，是这个不老实问题严重了啊，所以一定呢要老实，老实不容易做到啊。那么要想真正得到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，实在说古大德了给我们做了许多很好的榜样啊，可惜我们不留意，也许知道啊，没有认真的去效法啊，没有认真的去做到啊，所以我们的修学虽然很勤苦啊，很勤奋，用了很长的时间，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啊，我们要问问那个病根究竟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就是病啊，要把这个根源找出来，然后再把病根消除。经典里面所说的殊胜果报，我们决定可以得到。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呢，所以不能得定居根源呢，就在我执。你看我们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一起来啊，就想到我啊，那么从我呢，这个念头一发展呢，我所有啊，我所有的财富，我所有的金钱，我所有的地位，我所有的眷属，这一大堆呀，通通都来了啊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佛告诉我们，我执断了才能够出三界，才能够证阿罗汉果，法执破了才能够破无明，证得法身啊，成为法身大士。这个我法二执啊，是我们的病根呐。啊，怎样把这个舍掉呢？这个舍掉啊，要有学问，要有功夫。啊，什么叫学问呢？学问是看破，功夫是放下。啊，真正能够看破了，中国学佛的同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呢，在一生当中没有念过《金刚经》的啊，别的经也许没有念过，《金刚经》相信一定都念过。《金刚经》的宗旨就是破执着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我们执着这个我，我相，我相是虚妄的啊，我所有，我所有的这些相也是虚妄的啊。也许诸位说了，这个我所有的身外之物啊，说虚妄的还勉强说得通啊，这我怎么是虚妄的呢？啊，《金刚经》后面讲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那什么叫有为法啊？你展开百法名门来看看，有为法里面讲的八个心王是有为法，五十一个心所是有为法，二十四个不相应也是有为法，十一个色法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他怎么不虚妄呢？心法色法通通是虚妄的 啊，你真正能看破了就会放下。啊，我们现在为什么对这个新心所放不下，就是没有看破，不晓得这些东西是虚妄的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妄想执着。啊，这是生死轮回的根本。如果不是佛给我们点破，我们自己要想觉悟，那相当不容易。啊，这是佛对我们的大慈大悲，把这个事实真相一语道破。啊，我们真正能把一切法呢舍弃掉，舍弃就自在。啊，那么现在世间人不敢舍弃。啊，他不敢舍弃的原因在哪里呢？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他不肯舍。你比如财富，我财富舍掉了，这明天吃饭怎么办呢？他的问题马上就来了。啊，他要想到明天，想到明年，想到后半辈子，他就不敢舍了。啊，坚固的执着了。啊，这是世间人，每一个人都认为啊，这个想法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。啊，佛教我们舍，恐怕有问题。啊，对佛教给我们呢，要放下，要看破，都打了个疑问。啊，虽然不好意思反对佛嘛，佛说的嘛，不敢反对嘛，心里总是打个疑问。佛说这个话恐怕有点靠不住，啊，不敢照做。啊，这个就是对佛法怀疑，怀疑五种大烦恼之一，贪嗔痴慢疑。疑什么呢？就是对于佛这些教训怀疑，不肯相信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同学念了凡四训，把了凡四训一口气从头到尾念上300遍，你就会渐渐体会到了。念个3遍5遍没有用处，啊，念了之后马上就忘记了。啊，念上300遍500遍呢，你心里啊会放光明，啊，会觉悟，你有胆子真正把它舍掉。啊，其实是不是真的舍掉呢？舍不掉，你自己有这个福报丢都丢不掉，你没有福报想也想不到。啊，你有福报啊，你比如说你有1000万的财富，今天1000通通布施掉了，过2天财富又来了。哎，来的时候总还会多一点，好像利息一样，它总会加一点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啊，这个一般商人啊，工商界的时候供财神呢，供这个关公，啊，这个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人提倡的，啊，我们想不通。啊，关公在我们佛门是护法神。啊，不是财神，把他当作财神错了啊，他不是财神的。啊，中国人自古以来供的财神供谁呢？范蠡。啊，是春秋时代的啊越王勾践的大夫啊，范蠡。啊，为什么供他做财神呢？那实在是真有道理啊！范蠡这个人非常有智慧啊，也很能干，帮助越王勾践恢复了自己国家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国家灭亡再复兴起来没有几个啊！啊，这是自己手上灭亡，从自己手上再复兴啊，把敌人再打败，的确不简单啊！范蠡是第一个功臣。那么国家恢复之后呢，他对于越王勾践呢认识非常清楚， 他说这个国王只可以跟他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啊，在患难的时候他需要你帮助他，天下太平呢他不能容你。啊，所以他就啊改姓名啊，就逃掉了。啊，留了一封信给国王，他自己就跑掉了。跑出去之后啊就做生意。啊，叫陶朱公。啊，他做生意。做生意啊没有做几年就发了大财。啊，他发了财之后啊，他把他所有的财富啊通通布施给这些贫穷，通通散掉了。散掉之后从头再来再做起，做了几年又发了，发了又散。三聚三散呐。啊，你看他不讲求自己享受，他叫社会大众共同来享他的福报。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经商人的一个模范，所以中国后人呢，这工商业供他做财神，这个有道理啊。希望这个有财富的人呢应当向陶朱公学习啊。陶朱公就是范例啊。那么他这种做法跟了凡四训所讲的完全相符合，跟佛法里面的教训也完全相符合。那么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，我们中国圣贤已经就做到了啊。所以命里面有财啊，怎么样丢丢不掉；命里面没有财，怎么样保保不住。啊，所以佛常讲啊，财为五家共有啊，不是你自己的啊。啊，你自己命里没有财富啊，保不住啊，不过是给你看看而已啊。那个看看都算财富，所以我就讲了，我的财富是世间第一了。啊，我说这个话呢，是有故事的。我1977年在香港讲经，香港有一个女居士啊，要送我一个礼物，买一只手表送给我啊。她到银行里面去拿钱啊，那一天正好了，我跟几个人同修啊，跟她一道去啊，要我去看看的买什么样的表啊。那么到她银行去，她银行有两个保险柜。小抽屉呀，里面写金银财宝哦，这是什么珠宝啊，什么东西，黄金啊不少，打开来给我看一看。我看了一看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只有这一点点呢。他听了就很不高兴啊，听了就很，他说法师难道你也有？哎呀，我说我太多太多了。他说在哪里呀？我说你的金银财宝，你那个真的东西不敢带，带了什么在香港怕人家抢他啊，家里头又不敢放啊，放了怕小偷，放在银行保险柜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抽出来看一看就是自己的。我说香港那么多银楼，我到那去拿来我看看，看好拿回去给我保管。我说跟你有什么两样的，是不是？我说你那位的我就太弱了。所以人就那么愚痴啊，他那一点点算什么？我说你太少了，不足看的，是吧？所以看看就算自己的，那哪个银楼不是我开的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世间人就这么固执，这么样迷惑，这么样的颠倒，点都点不醒的啊！所以不读佛经呢，确实不开智慧呀。开了智慧呀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才真正能够啊断烦恼，热闹就是烦恼啊，清凉自在，如漏尽比丘。这个漏是烦恼的断名词啊，烦恼永远断得干干净净的。说若其想念呢？贪即生者，不去正觉。那么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，这是讲他一个标准，一个水平，都在这个以上的，没有啊在这以下的啊。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之美好啊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伸，坚固之力，山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迷要，说经行道，于如众生，若不尔者，不去正觉。那么这一段里面包括了三愿啊，这个三愿也很明显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金刚不坏身啊，给诸位说，这个金刚不坏身呢，只有在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得到。